下去说，他素子悄然正襟微坐而问客曰，说何为其然也。那么素子就是东坡他自称了，我们在以前屡次的谈到过了。那么东坡就说，于他就悄然，这个悄然呢是说面色改变的样子，因为听到这种哀伤的音乐的声音而感动的，这个面色都改变了，因为感伤而变色，说悄然。那么孤舟的离父是流下泪来了，忧和的千娇也因为听到箫声而跳起舞来，他于是我也感动的面色都改变了，苏子悄然。就正襟微坐而问客曰，正襟就是说把衣襟整理的端正，襟是说衣襟了，正襟把衣襟整理一下子。那么然后还微坐，这个微字的意思呢有正的意思有高的意思，就这个危险的这个微字呢有正的意思有高的意思。那么微坐的意思就是说挺起身来很端庄的这样直直的坐着，就是正襟微坐。那么这些个呢都是集写起他受感动的样子。他于是东坡说，他说我因为感动的面色都改变了，于是我就把我的衣襟拉一拉正，我就坐一坐直，把身体坐一坐直，于是我就问我的朋友说，问这个客人说，说何为其然也，说那是为了什么缘故，你的笑声吹得如此的悲哀而感动人呢，是何为其然也。这个然字的意思呢就是如此的意思，说为什么你的箫声是吹得如此的哀伤感人呢。那么底下那一段他就借这个客了来发挥这个人生的短促的这种感慨。于是客也他的朋友就说了，说月明星稀是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貌，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那么这一段呢是要写这个，就是说人生的这个短促无常，他最后的意思要说到曹操是一世之雄，是而今安在，他的主要的意思在这里。那么他前面就写到曹操，他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那么相传这个曹操，那么从前呢当他跟这个孙权那么作战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在赤壁之下作战呢，那么相传那么曹操呢那么在赤壁这里曾经做过这一首短歌。那么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两句呢就是曹操所写的那一首诗，叫做短歌行，就是那短歌行里边的两句诗，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那么既然是传说，说是这个短歌行这一首诗是曹操在赤壁时候做的，所以今天那么东坡跟他的朋友写有赤壁的时候，于是他的朋友就想起当年的曹孟德来了，说曹孟德是一世的英雄，那么现在到哪里去了，所以就想到他当年的诗句。他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我们从字面上来看，那就是说说月亮是这样的明亮，那么天上有几颗稀疏的星，那么在这样的月明的静夜，有这个乌鹊的这种鸟，这乌鹊呢就指的是喜鹊或者是乌鸦，所以说乌鹊。那么乌鹊这种鸟呢正在向南飞，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那么从字面上来讲，不过是写一个这个凄清的静夜的景色，可是关于这个曹操的这一首短歌行呢，那么有其他的这种解说的方法。那我们今天呢只是讲这两句，不讲这个全首的短歌行的含义是什么，因为我们将来这个教材的第三册里边选的有曹操的短歌行，当我们讲到他这个短歌行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讨论这个诗意是如何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简单的说这两句诗的意思。那么这两句诗的意思表面上看起来我刚才说过了，那么只是写一个月明的凄清的静夜的景物，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可是解说这个曹操的诗的人有这样的解说。那么怎么样的解说呢？那么这个清朝有一个人叫做陈航，他做的有这个《诗笔信笺》这样一本书。那么《诗笔信笺》这本书里边就谈到曹操这一首短歌行，他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两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这个鸟这种动物呢，是鸟则择木，我们古人说了，说良禽是择木而栖，良辰是择主而事，说好的鸟它要选择好的树木，然后才栖宿在那棵树上，就好像一个好的臣子要选择好的主人，然后去侍奉这个主人。所以曹操这首诗里边说了这样两句，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他下边接下去还有两句是这样说的，说是绕树三匝是何止可依，说在月明星稀的静夜，有乌鸦或者是喜鹊这种鸟在向南飞，那么它环绕这个树飞了三个圈，它想挑选一个树枝栖落，那么哪一个树枝是它可以栖落的树枝呢？那么陈好的诗笔信笺说是曹操的意思，就是说是鸟是要选择树木来栖宿的，就如同好的臣子选择他所侍奉的主人。那么当时当曹操带兵到赤壁要跟孙吴作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天下三分了，他天下这些贤士他是要将要归于吴蜀呢，还是要归向我呢？那么曹操这一首诗的意思呢，他是要想要招揽天下的贤士的意思。那我们只是简单的这样说了，那么这两句就是这一种意思。那么这首诗很长，这个短歌行，那么前后还有其他的诗句，我们今天暂时不谈到。于是东坡的朋友就说，他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个不是曹孟德所作的诗吗？当曹操在做这首诗的时候，那么相传是在赤壁的时候。那么这首诗呢，气魄雄浑，他这两句诗的意思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有这个招降反侧，即使建立功业的那么这种豪壮的志意。说我们从这两首诗呢，可以想见当时曹孟德带兵到赤壁的时候那一种豪壮的志意。那么底下这个东坡的赤壁赋又接下去说，说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谋，玉户苍苍。他从赤壁这里的地理的形式说起来，如果从这里向西看过去呢，是遥遥的可以望到夏口的地方，就是现在湖北汉口那一带的地方。如果从赤壁这里向东望过去呢，那么可以看到武昌这一带的地方，就是现在湖北武昌这一带的地方。那么武汉三镇的这个地方本来在地理上是这个形势非常这个险要，非常有形胜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说这里是山川相谋，他说你看这里有高山有长江，这山川互相缭绕着，是玉虎苍苍，而且这高山之上有这样的蓊郁的草木，苍苍就是形容那草木青翠的样子。所以他说在赤壁这里呢，那么看起来形势是这样的美好而且险要的，那么西边可以看到夏口，东边可以看到武昌，那么高山跟这个长江的江水互相的缭绕着，那么山上是一片蓊郁的青翠的树木，玉户苍苍。他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他像这个地方不是就是当年曹孟德被周郎所围困的一个地方吗？那么曹孟德之困于周郎呢，这个我们在以前讲这个赤壁赋的题解的时候就曾经谈到过了。那么曹操这个人呢，我们简单的再说一下，说曹操号叫做孟德，这曹孟德，孟德就是他的号，是曹操的号。那么曹操这个人呢，是东汉末年沛国谯郡这个地方的人，他因为曾经起兵讨平了黄巾贼，后来又讨伐了这个董卓，那么他地位做到丞相的地位，这是说当他当年在赤壁之战的时候他是丞相的地位。那么后来呢，这个 曹操呢，他曾经自己封为魏公，那么自己后来又晋封为魏王。那么在当时，就是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的时候，他是丞相的地位。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他挟这个汉献帝以号令天下。曹孟德这个人呢，是非常雄武而且有智略的一个人，那么他的诗文也都写得很好的。那么将来我们讲到曹操的《短歌行》的时候，再做仔细的介绍。所以孟德困于周郎，那么现在我们再介绍这个周郎。那么周郎呢，就指的是周瑜。周瑜呢，号叫做公瑾，是庐江舒这个地方的人。那么因为这个周瑜呢，他年岁很轻，少年呢就替这个孙权带兵，是少年统兵，所以当时吴中的人呢就称他做周郎。这个郎呢是对于少年男子的一个称呼，所以称他做周郎。那么建安十三年那一年，那么曹操带领着大军由荆州顺江东下，要来攻打这个孙吴。那么当他要来攻打这个孙吴的时候呢，那么孙吴的这个孙权呢，就叫他这个手下的这个周瑜跟这个刘备，那么联合起来一同来抵抗曹操的军队。那么在建安十三年十一月的时候，就在这个赤壁之下作战。那么当时呢，就用这个火攻了。那么在这个小说上，在评剧上，那么随这个借东风火烧战船，是这个流传众口的故事。那么说当时就用火攻攻这个曹操的军队，那么曹操就因此大败而北走了。那么所以他就说了，这个东坡这篇文章就说到，他记得朋友的口吻来说，他这个地方不就是当年曹孟德被这个周郎用火攻所围困的地方吗？那么底下又他就接着说，他方起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方是说当的意思，说当这个曹操攻破了荆州，那么顺江而下来到江陵的地方。那么这件事情，所以破荆州下江陵，这个荆州呢是相当于现在湖北襄阳附近的地方。在建安十三年的时候呢，本来这个荆州的州牧呢是这个刘表了，那么刘表死去了，那么曹操就趁着这个荆州牧刘表之丧的时候，就来讨伐这个荆州，来攻打这个荆州。那么当他的军队到达新野的时候，那么刘表的儿子这个刘宗了就投降了。那么刘备呢，当时本来是依附在这个刘表之下的，那么刘表既然是死去了，而刘表的儿子刘宗就投降给这个曹操了，于是刘备呢就逃奔到江陵的地方。那么当时的曹操呢，也曾经这个追赶这个刘备，把这个刘备的军队曾经打败了，在这个当阳的这个长坂坡的地方。那么刘备呢，然后就逃到夏口，那么曹操就进兵来到江陵。江陵是现在湖北的一个县名，就是湖北的江陵县。所以当时这个曹操趁着胜利的余威，攻破了荆州，来到江陵的地方，是顺流而东，就顺着长江的流水一直向东南方攻打下来。那个时候他曹操的势力真是非常强大的，是逐鹿千里，旌旗蔽空。他那个时候曹操所带领这个海军的战船是逐鹿千里。这个逐鹿呢有两个解释，那么一个解释是说方而且长的这样形状的船就叫做逐鹿，是说方而长的船叫逐鹿，这是一个说法。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船尾叫做逐，船头叫做鹿。所以这个逐鹿千里这四个字，如果按照第一个解释，就是说逐鹿这种方而长的形状的这种战船，那么排列的有千里这样的长远，体现起这个战船的这个众多的样子了。如果是按照第二个解释来说，那么竹是船尾，炉是船头，说竹炉千里，就说这个战船是首尾相接连的，这个船头跟船尾相接连的，有千里这样长远，也是形容着战船的众多的样子。所以竹炉千里 都是在写当时曹操所带的军队的势力的强大，是旌旗蔽空。所以旌旗呢，是说父子说常常在这个战阵鞍马之间写诗文的。那么当时他们常常横槊，这手中拿着这个长长的槊，这种武器横在手中，而就作起诗来了，说横槊赋诗。那么都是写当年这个曹操的这个气概之雄壮的。他想当年曹操带兵东下的时候，逐鹿千里，旌旗蔽空，喜酒临江，横槊赋诗。那么这几句话都是很整齐的四字句写来，当我们读下来的时候，好像这气势很雄壮的。所以他说喜酒临江，横槊赋诗，是古一世之雄也。他想当年曹操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本来是一代的英雄了，顾着就说本来是，他一世的意思就说一代，本来是一代的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了，顾一世之雄也，是而今安在哉了。可是到现在，而是说可是，今是说现在，可是到现在他安在了，安子的意思就是说何，安在就说何在，可是现在曹操又何在了。可见人生这短促无常，就是这个一代的英雄像曹孟德这种气概这种功业的人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所以顾一世之雄也，是而今安在哉。那么底下呢，那么这个东坡所说的这个客呢，就感慨到自己了，说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峡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去抛尊以相助。他像曹操这一代的英雄，那么现在都不存在了，何况我和你是这样渺小的人物。这是在当时的时候，那么东坡说他这个朋友是如此的说的。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个后世的人看起来，那么东坡也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那么当时东坡的朋友是这样说了，说何况我和你是这样渺小的一个人物，我们所过的生活呢，只是这样的平淡的生活，没有像曹操曹孟德当年的功业，我们只是渔樵于江渚之上，我们偶然的去打一打鱼，偶然的也去樵采砍一砍柴，在江边那些小沙洲的上面，是渔樵于江渚之上，旅于峡而有麋鹿。说我们这样的卑微平淡的一个人，我们所交的朋友有的时候是江水之中的鱼虾，是旅鱼虾，以鱼虾为我们的伴侣，所以说旅鱼虾而有麋鹿。而当我们上山去樵采的时候，我们就把山上那些个麋鹿这小小的动物当作我们的朋友，这是我们这种平淡这种悠闲的生活。他有的时候呢就驾一叶之扁舟，有的时候我们就撑驾着像一个树叶这样小的这样轻的一个小小的船，驾一叶之扁舟，扁舟就是小船了，举抛尊以相助。那么偶然我们也举起这个酒杯来，抛尊是酒杯的一种，这个尊呢是酒杯的意思，这个抛字的意思呢是说这个葫芦的一种。那么有一种这个葫芦，那么当它干了以后把它抛开，可以当做这个饮酒的酒杯，好像是一个瓢的样子，可以盛酒来饮的。那么这一种用葫芦瓢所做的酒杯就叫做抛尊。那么唐朝一个诗人叫做郑玉，那么郑玉有一句诗说公厨唯有旧抛尊，说在厨房里面，那么供我们用的没有好的酒杯，只有这个旧日的这个很陈旧的一个葫芦瓢来当做酒杯。所以抛尊是一种很简朴的酒杯，是举抛尊以相助。他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举起这个抛尊这样简陋的酒杯而互相的斟酒，这个祝是斟酒的意思，以前我们讲到过，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播讲。603页，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四段的第三行的下面，说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峡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抛尊以相助。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这里这一段呢， 是说这个东坡跟他同游赤壁的那个朋友，那么他所发生的感慨，他说赤壁这个地方呢，是当年这个曹孟德与这个周瑜交战的地方。那么像曹操、曹孟德呢，当时是一世的英雄了，那么现在这个英雄何在呢？是而今安在了。那么以像曹孟德这样的一世英雄，而现在呢已经是死亡了，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不知道何在了。那么何况我与你，说况吾与子，那么我们只是偶然的，那么或者捕鱼，或者是巧采，在江边的这个小舟之上是捋一下而有迷路。那我们有的时候去这个捕鱼，就以这个鱼虾为伴侣；有的时候去巧采，就与这个迷路做朋友。说我们的生活呢，只是常常的有的时候驾着像一片树叶这样小的一个小船，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互相举起这个袍尊这个简陋的酒杯来互相敬酒。上次我们讲到这里，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平淡的默默无闻的这种生活，它就好像是既浮游于天地一样。这个浮游呢，本来是一种小虫子的名字，那么这种小虫子呢，它的寿命是非常短促的，是朝生而暮死。说早晨呢出生，而到晚上黄昏的时候呢，那么浮游这个小虫就死去了。那么人生很短促，就好像这一个浮游这样的小虫子寄生在天地之间，那么人生也是这样短促的，那么好像是朝生暮死的浮游一样。所以他说我和你呢，不过是寄浮游于天地，我们不过是等于在天地之间寄生的一个生命短促而且渺小的一个小虫，像浮游一样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说我们的渺小像什么一样的渺小呢？这个渺是小的意思，他我们的渺小就好像是沧海之中的，沧海是说非常广阔茫茫无际的大海，好像是沧海之中的一粟，粟是一粒小米。他说我们就是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之中就是这样的渺小，是渺沧海之一粟。虽然我们人生在世界上虽有数十寒暑了，并不像这个浮游是朝生暮死的这样短促，但是如果从这个时间的无穷来看起来，那么人生短促的这几十年在这无穷尽的宇宙之中啊，真是非常短促的，也何异于朝生暮死的浮游呢？这是从时间上来说，生命是如此之短促。那如果以空间来说呢，那么人在宇宙当中真是如同那渺茫的大海之中的一粒小小米一样的渺小的，说渺沧海之一粟。所以东坡的朋友就说，他说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他这样看起来真是值得悲哀叹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短促的。须臾，须臾就是说顷刻，很短很短的时间，说是须臾。他说我们的生命呢，就是这样的须臾，须臾就是片刻，好像是片刻这样的短促，是羡长江之无穷。他因此呢，我不知不觉就羡慕，你看眼前的这个长江，这滔滔滚滚的流水，这样无穷尽的流着。古人有词说，说是滚滚长江，这浩浩长江是东逝水啊，是浪花淘尽英雄。那么长江滔滔滚滚地流着，而多少英雄那么都很短促地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想到我们生命的是须臾的这样的短暂，真是让我们羡慕这个长江的流水是永远这样流着，无穷尽地流着的，羡长江之无穷。那么这个文章到这里呢，我们这个教材上是一个分号，这个标点是对的，这个文气到这里是应该停顿下来的，说我们生命是如此之短促。那么底下呢是另外再提起来另外一个意思来说， 他携费贤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这四句应该是连下去的，就是说携费贤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该是与后面的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两句连起来，而不应该与上面的现长江之无穷，哀无声之须臾这两句，不应该与这两句连起来的。所以讲到这个哀无声之须臾，现长江之无穷，应该停顿下来，说我们生命是这样的短暂，所以使我们羡慕这个长江的流水是无穷尽的流着，应该这样就停顿了。那么底下他再说，他说在传说之中有这样的生活，可以携飞险以遨游。什么叫做携飞险以遨游呢？这个飞仙就是说的是神仙，神仙可以谓之飞仙呢，因为在传说之中，是这个仙人呢，当他成仙的时候，他的身体可以生出来这个羽毛，好像是翅膀一样，能够飞翔的，所以叫做飞仙。那遨游的意思呢，是说远游到非常广远的地方去，这个翱翔，这个来这个游历，这叫遨游。这个鞋子的意思呢？本来是说加持在手臂之下，这叫挟，是挟持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挟子的意思实在就是说与那飞仙在一起牵着手的这样的样子，说挟飞仙以遨游。说在传说之中有那个能够在天上能够飞翔的这样的神仙，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携飞仙和这个飞仙牵着手在一起在天上这样的遨游飞翔，携飞仙以遨游。或者在传说上也有这样的话，说抱明月而长终。这抱明月而长终呢，是古人相传说在这个夏朝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有穷氏之君后羿，说后羿这个人呢，他曾经得到这个不死之药，说吃下去以后可以长生不死的这样的神仙之药。从哪里得来的呢？说得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在西王母那里得来的。那么后羿的这个妻子呢，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这个嫦娥了，后人称之为嫦娥。那么他所得来的这个不死之药呢，就被他的妻子嫦娥所窃食，就偷去那么吞食了。那么后来这个嫦娥果然吃了这个不死之药以后呢，就化为神仙，就遁入月宫。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这样传说，说月亮当中有一个女仙，就是嫦娥。那么这个事情，这个故事的记载呢，是见于这个《淮南子》的《览明训》这一篇里面。所以抱明月而长终，这个抱字当然本来是说怀抱的意思，是怀抱着明月。那么我们解释的时候也不要这样子很拘执很狭义的这样解释，所以抱明月的就是说和明月在一起，抱明月而长终。长终者是说长此终古，永远在一起共同的存在，这叫长终，是长远的，如此而终古，永远永远是如此的。他说在传说之中有这样的事情，说有那身体上生长出羽毛能够在空中飞翔的这样的神仙飞仙，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携飞仙以遨游，是不是可以牵着飞仙的手在空中翱翔呢？抱明月而长终。那么传说之中说这个嫦娥窃得不死之药，那么后来果然就遁入月宫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与明月同在一起，而长此的终古，与这个明月共同的同存呢？说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生活，这真是我们所向往的，然而是不能够得到的。所以底下他就接下去说后面的两句，说知不可乎骤得，说我知道这种生活是不能够得到的，就前面所说的那两句，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事情，他我知道是不可能的。骤得，骤得的意思，本来这个骤字呢，是说迅速的意思，很快的就得到。 那么也有这种意思，就是说凭空的得到。他我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够凭空得到的，这是不可能得到的一件事情，是智不可乎骤得。那么人生这样短促，传说之中的这个飞仙与这个升入明月的事情是不可得的，这种事情是我们不可能得到的，所以托一想与悲风。那么人生既然是这样的短暂无常，而这个携飞仙抱明月的事情又是不可得的，所以我想到这样的人生短促的悲哀，所以就托一想与悲风。所以我这不是我们上次在讲这个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讲过，说这个客有吹洞箫者，说是这个朋友的洞箫的声音吹得很悲哀的，说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他所以我才吹这个洞箫，吹得这样悲哀的声音，托遗响于悲风。遗响者就是说余音，所以这个洞箫的声音是余音缭绕，就寄托在这悲凉的秋风之中，把我的这一份对于人生短暂的悲慨就寄托于洞箫的余音，而飘荡于悲凉的秋风之中了。那么这一段话呢，是东坡借着他朋友的口吻来说到人生的短促无常之值得悲哀慨叹。所以说智不可乎骤得，就托遗响于悲风。那么底下东坡